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现在再回到有关于在当时候的宗教情势。我们已经介绍过当时候的希腊诸神的信仰，也谈到了君王的崇拜，也谈到了神秘宗教。那现在我们再介绍另外一种，叫做秘术崇拜。由于宗教逐渐形成的那种迷信，那么一些有思想的人啊，就受到当时候希腊哲学的影响，就形成了另外的一种崇拜。那这种崇拜是把这种他们对宇宙的知识把它系统化，成为一个有系统的一种学问，然后呢就把这种学问再跟人类的经验互相的调和在一起，那就产生反映出对于人类生命的那种基本看法。那这种各种哲学的体系呈现出来，就好像我们所熟悉的柏拉图主义了，智慧主义了，甚至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约翰一书所讨论到的一些跟信仰有关的一些问题，反映出当时的环境很可能受到一种所谓的智慧主义，就是 Gnostic 这些人的影响。那当然这些所谓的秘术崇拜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以人为中心的。那么这种秘术崇拜就使得当时候传福音的时候遭遇到更多在思想上的一些冲击。那介绍完这个从宗教的一种情势以后，我们就要来看犹太教本身了。现在我们要请大家来看一处经文，请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要请大家来读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节经文里面，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有两样事情。第一，就是关于摩西的书；第二，就是每逢安息在会堂里诵读。那个会堂，谈到犹太教，这是关乎到整个福音书以及使徒行传后来的书信所面临最大的一个挑战。因为这是福音从犹太人开始，而当初跟随主耶稣的这些门徒们，我们可以说大概 90% 以上都是有犹太教信仰背景的这些人。犹太教到底怎么形成的呢？有几个不同的看法，有人把它推得比较早一点，甚至推到从族长时期开始，那有人觉得比较晚一点，大概是在被掳的时期形成的。另外第三种看法是在被掳归回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如果要从圣经来看的话，我们大概可以觉得比较接近于的是第三种。为什么呢？第一，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看不到很明显的会堂这样子的一种形式，就是跟主耶稣时期我们所看到那个会堂这样子的建筑物，在整个旧约里面你大概看不到。第二，你在旧约圣经里面你找不到犹太人，找不到犹太人，你所能看到的最重要的就是犹大或者犹大人。旧约里面有一卷书，常常许多时候我们听到人讲解的时候会误用了里面的一个词，就是以斯帖记。那以斯帖记其实所谈的是什么呢？是当时候的犹大国已经灭亡了，犹大人被掳到外邦去。那么那个时候巴比伦已经过去了，到了波斯的时代。那到了波斯的时代，马代波斯所统治底下的犹大人，就是以斯帖记所要描述最重要的内容。而在以斯帖记里面就有一个叫普尔日，那普尔日今天在以色列境内仍然会过的，大概在每一年的三月份，像今年的三月十七、十八就是他们的普尔日。所以我们就知道旧约里面是有犹大人，但却找不到犹太人。 或许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就更清楚了。请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记载，当希律王的时候，有几个东方的博士来到了耶路撒冷。那他们来找什么呢？他们来找生在犹太的一个王。好，那我们先来看这里面的经文是怎么说的。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得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从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你留意到，当这几个东方来的博士还有希律王跟这些文士祭司长来商讨讨论话语的时候，他们一起谈论的时候，所用的都讲犹太。可是很稀奇的，当他们引用旧约弥迦书里面所说的话的时候，很明显刚才在第六节说是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可是第五节跟前面所谈的都是讲犹太，你如果去打开旧约看，你没有办法找到犹太人这个词汇。那为了这样的缘故，我想我们大概会接受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犹太教的形成呢，比较可能是在被掳归回以后逐渐形成的。那当然这个犹太这个发音和犹大这个词的发音基本上只是在发音的上面有一些不同，一般学者们都同意是因为被掳归回以后，不是所有的犹大人都回到耶路撒冷。按照旧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来看的话，我们知道几次从被掳之地归回的犹大人呢，总数不过几万人而已，大部分的人可以说是没有回来的，或者说他们分散到各地去了。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读这个新约经卷的时候，我们留意到不是只有在加利利有会堂，加百农有会堂，甚至我们知道当年还没有信主以前的保罗，就是扫罗了，他是从耶路撒冷的祭司长那里得到一个证明，得到一个授权，可以回到大马色去抓那些信耶稣的人。那么你就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在各地都有会堂存在，在各地都有会堂。而当初保罗蒙神的差遣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每到一个城几乎也是先到会堂去，先跟当时在会堂的犹太人先传福音给他们，以后他才转向外邦人去传福音。那么如果从这些记录你来看，我们就知道当主耶稣降生之后，或者说在主耶稣降生的那个时期，整个新约时代的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很多地方都已经有会堂了。然而在旧约一直到最后一卷马拉基书之前，我们几乎看不到什么样子的会堂的记录。不过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记载，倒是有一些地方让我们看到是后来的会堂的影子。请我们来看旧约的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第八章，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我们从尼希米记第八章的这段记载，我们看到 当时候从外地归回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聚集在水门的宽阔处，在水门的宽阔处。那这个水门就是现在你如果去以色列去看这个旧城耶路撒冷，那会看到在旧城耶路撒冷南边有希洛亚池，那么这个水门呢，就是在这个希洛亚池的附近。那么在那里有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你就看到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呢就要听他们宣读律法书，听他们来宣读律法书。那不但如此，你在第四节，现在请我们看第八章的第四节，说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那当然是因为当时聚集的人数不少，那为了要让大家都看得到，所以以斯拉就站在为这个事情特别预备的一个木台子的上面。那么有木台子，有他们一起的聚集，然后又有诵读律法书，那这几件事几乎都是在会堂的活动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那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提到，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无论从旧约的记载或者新约的记录，我们大致可以看到犹太教的形成呢，非常可能应该是在被掳归回以后逐渐形成的。那么底下我们就要稍微比较详细一点来介绍犹太教，因为就是连新约圣经本身也特别提到犹太教，因为无论是保罗也好，无论是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也好，以及后来我们所说的这个使徒们，都是这个以犹太教为背景的犹太人。那么就是当主耶稣被接升天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那个初代的教会，在耶路撒冷第一个形成的地上的教会，最主要的成员也是犹太人，也都有犹太教的背景。甚至当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还是会有一段时间继续和当时的犹太教有一些共同的活动，比如说使徒行传第三章提到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跟约翰到圣殿去祷告，那这就是当时候犹太教犹太人的那个生活之一。那么因此呢，我们想犹太教是非常值得我们留意的，甚至到今天有人认为，如果你想对旧约有更多的了解，那么你看犹太人在犹太教里面对旧约经典的这样子的一个诠释到底是什么，或许更能够帮助我们。当然了，我们虽然提到说是对旧约的诠释，其实对犹太教来说是没有所谓的旧约跟新约的，他们只拥有了所谓的圣经，就是希伯来文的圣经，他们的经典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旧约。好，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直接看到的。那么底下我们就要分几个部分来稍微介绍犹太教。首先我们要谈到他们有三个信念，有三个信念，这三个信念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圣神、圣名和圣国。圣神的意思当然是指他们所信的这位独一的真神，在犹太教的信仰里面是非常清楚的，不是一种渐进性的信仰的一种改变，也就是说犹太教非常清楚地指出来，只有耶和华独一的真神，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神。那这样的一个信仰不是一种所谓的宗教历史里面所谈的是从多神逐渐改变变成一种一神的信仰，不是的，可以说从一起头开始就是一神的信仰，独一真神的信仰。当然它主要的根据是从圣经来的。现在就要请大家来看一下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我们要从第四节读到第九节，从第四节读到第九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那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对犹太教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如果你去看犹太人的生活，你就知道他们在他们虔诚信仰的犹太人的家里，在他的门框还有门楣上面，门框跟门楣上你看到有经文夹。那当他们进出这个门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动作，他们会用手放在嘴上碰一下，然后去碰门框上面的这个经文夹，表明怎么样，表明他们爱上帝，爱这位独一的上帝。那除了在门框上面有这个照这段经文所说的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之外，还有这里面提到说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圣地去参观，特别到了这个旧城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叫哭墙的地方，在哭墙的附近，你常常可以看到有这样子的敬虔的犹太人，他们在头上会有一个经文夹，会有皮做的带子绕在上面，还有呢左手臂上也会有一个经文夹，沿着这个臂或是绑这个皮带，大概从左手中指绕一圈两圈以后拉上来，从手腕以后往上绕，你一数你可以看到几乎是绕十圈，代表十戒，然后呢就看到这上面有一个经文夹。那刚才我提到了这一段经文，申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不但放在门框上面，就是在手上的经文夹还有额上的经文夹都放这个经文，就这里所说的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那因着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这样做的缘故，所以我们就知道在犹太人的信仰里面，他们就是从圣经来的，他们承认只有独一的真神。因为这句话是这样说，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像这样子的一种独一神的信仰，不但在早期是如此，我们说早期就指在从摩西的时代已经非常清楚，透过这个律法的宣布，透过神话语的启示，已经是这样记载下来了。就是到了列王的时期，如果一个外邦人认同以色列人所信的神就是耶和华神，他们也会把这样的信仰表达出来。像我们看一个例子，请看列王记下第五章，列王记下第五章，那我们要读一段经文，列王记下第五章，我们要从十五节读到第十九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我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灵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缠他在灵门庙，我也屈身，我在灵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走了不远。这一段经文很清楚让我们看到，当这个乃曼元帅，他本来长大麻风的，后来因为他从以色列当中掳去的这个小女子做他的婢女，这个小女子建议他，告诉他说，你要不要去请求我们以色列的先知来帮助你。结果呢就真的去找到以利沙。那以利沙告诉他说，你要去约旦河里沐浴七次，要洗七次，你这个大麻风就可以得到洁净。那后来乃曼照着去做了，果然 他的大麻风得到洁净了，那么洁净了他就回来了。刚才这段经文就讲他回来的所发生的事。你注意到这个刚刚蒙恩的很有意思啊，刚刚蒙恩的这个乃曼，他回来为了表达他的谢意，那么伊丽莎没有接受了，那他怎么样表达他内心里面对以色列的神的那个感恩呢？你看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请你把两骡子的驼给我，土啊，这个也就是指以色列地的这个土给我，我带回去，好怎么样呢？好让我将来不再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别神了。很有意思啊，你看刚刚从他的亚兰人的这种信仰转变过来，他就知道说他以后只能怎么样献给耶和华。所以这样的一个独一的信仰在旧约里面是被以色列人所共同信守的。所以等到在两约之间被掳归回以后，逐渐形成了犹太教，就把原来以色列人的信仰中最重要核心的这个独一的信仰就持守下来。那这就是他们三个信念里面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信念，圣神，圣神。那么另外一个信念就是圣名，人民的名叫圣名。那么谁是圣名呢？圣名是指着从被掳归回的这些以色列人才叫做圣名。刚才我们提过了，其实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在归回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人都回到以色列地，不是的，只有一部分的人是回来的，而且这一部分的人是什么？是少数的人，是少数的人。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些少数归回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对自己的地位，对自己的身份看得非常非常的重。当然他们看得这样重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是因为早在以色列还没有被巴比伦灭亡之前的先知耶利米就已经谈论到被掳去的以色列人和留下来没有被掳走的这犹太人，这以色列人到底他们的差别在哪里。那关于先知们的讲论呢，我想我们留待下一回再跟大家来分享。